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现在我们学到的是共同前行。共同前行呢，前面呢讲了这个四个厌世心四转心法，四厌世心，这个呢主要是引导我们的心呢从单浊轮回的这种习气当中呢处理出来。因为以前我们之所以不解脱呢，主要是这个单浊轮回，也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呢已经有了一套很完整的模式。那么这种流转轮回的模式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其他的因缘的话，没有解脱的因缘的话，它是会自动连接的。就是说现在我们所作所为如果没有加入解脱的因素，不管我们怎么样努力，它其实都是全部都是相应于轮回这样的。所以说这如果我们没有修持这个四种厌世心的话，没办法了知轮回的自性，没办法通过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暇满人生呢转变自己的意乐，转变自己的心，从单浊轮回开始这个追求解脱。所以说呢，前面的这个四个修法就是说暇满难得，寿命无常，还有就是这个轮回过患和业因果。那么这四个修法呢，修了之后不单单我们说要学习，我们要观修，不单单要观修，而且要把这个四个法义呢完全的融入到自己的心中，自己的心里面呢就完全的升起了一种感觉。所以如果我们内心当中修这个四个法修动了，在内心当中呢升起了这个觉受之后呢，我们对于整个轮回就没有追求的兴趣和意乐了。一方面呢能够知道轮回的过患，一方面知道呢就是轮回过患的它的一种深层的因是这个有漏的善业和恶业这样的。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在今生当中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暇满的人生来就是修行佛法，因为这个人生很难得，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难得，得到之后呢应该好好的利用。然后呢就这么好的一种珍宝人生呢也很容易失去，因为这个无常随时到来的缘故。那么如果无常到来之后呢，现在我们在轮回当中或者以前在轮回当中所拼搏的得到的所有的东西，那死亡到来的时候对我们的死亡和死后的一种安乐没有什么利益。有利益的是什么呢？有利益的就是修行正法。只有在这个死亡到来之前认认真真的修持这个善法，尤其是解脱的善法，这个时候呢对我们临死和死后才有真实的意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暇满难得和寿命无常呢，主要是对我们今生当中的，对今生当中呢我们不会再用自己的人生去追求过度的追求没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就是说我们说不追求的意思也不是说完全就放下了，完全就是说是这个要怎么样，这个也不一定。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种观修呢升起一种智慧，有了这种智慧呢，通过这种智慧来引领我们目前在轮回当中你必须要这个工作啊生活啊这些方面的事情，用智慧来引领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过度的单着也不会呢就用更多的一种浪费我们的暇满人生去追求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所以说没有意义呢是针对解脱来讲，针对长远的一些生死轮回来讲呢没有意义。但是呢在暂时在人生当中呢有些呢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暂时来讲是有意义的，是这样的。那么就究竟无意义和暂时的有一些意义呢，它其实也不矛盾也没有是个真实的矛盾。只不过呢我们在生活啊工作啊或者说是在世间的学习一些世间知识的时候呢，应该用这个真实的智慧，更殊胜的智慧，解脱的智慧来引领它，不要用轮回的思想来引领这些行为就可以了。那么因为以前呢我们的一种行为呢是就是生活啊工作啊等等，但我们的思想呢也是这个，也是相应于这种轮回的一些工作和思想。但现在呢我们暂时没有办法从轮回的一些生活工作当中脱离出去，那么该做的还要做，是这样的。那么就该做的还要做怎么办呢？那么就是说改变的就是我们对他的看法，对他的态度，也就是说以解脱的一种思想来引领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一方面来讲的话，在世间当中该生活该工作啊这方面呢就是说有责任呢就应该去尽责任，是这样的。过好生活也好，过一般的生活也好，这个都没有什么。 关键就是说要用这种智慧去引领，不要被他所束缚，而要用这种解脱的智慧去引领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堕入两边啊。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升起一个解脱的心，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解脱心升起来之后呢，我们自己也要知道解脱的果位啊，很殊胜，远远要比轮回当中现在所得到的，或者我们正在追求的那些轮回的安乐啊，甚至于说下一世我们要追求的更好的所谓的天人的快乐啊，或者是下一世当中啊得到一个更好的一种人生啊，或者更舒适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啊等等。其实我们这一对比一观察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解脱的利益，真实的获得涅槃啊，现前灭地解脱的利益，要远远超胜于轮回当中的任何一道所产生的所谓的一种快乐，是这样。这个呢，当然必须要这个详细的去了知，详细去了知，详细要去做对比。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不对比、不了知、不对比的话，因为我们在轮回当中的这种快乐呢，对我们而言呢，要不然就看到别人正在享受，要不然我们现在的正在感受，是这样的。或就是说是教育我们的话，让我们去奋斗，能够得到这些所谓的快乐。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讲很近，也是就是说很多时候是一种限量啊，是已经正在感受的东西，它的力量很强大。而解脱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还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啊，这个所谓的解脱道呢，这个涅槃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对于解脱道没有去仔细的去学习，没有去认知这个解脱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不了解这些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厌离轮回、追求解脱这个兴致就不会很高，是这样。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解脱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认为哦，解脱就放弃了现在的好生活了啊，解脱的话，追求解脱到就意味着不能再去追求这些好生活了。这个时候就对解脱呢就产生一种畏惧啊，产生一种排斥。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解脱到底来干什么，是不是？所以说如果说是没办法，就是说是让我获得更好的话，那这个解脱情愿不要。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解脱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当然就产生不了对解脱道的一种高度兴趣。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叫学习，认真的学，反复的去学习，去知道解脱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要知道解脱怎么回事呢，也必须要回过头来再反观一下我们的那个轮回，它的过患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有什么样的过患，是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好像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努力就能够让自己过得更加的幸福啊，怎么怎么样。其实来讲呢，认真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在这个看似快乐的一种外表之下呢，其实全部都是一种痛苦的自信。所以这个痛苦的自信呢，有这个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详细去分析痛苦。因为这个不详细分析痛苦的话，我们就会比较狭隘的认为所谓的痛苦就是啊，就找不到钱呐、啊，或者就说是受到打击啦，或者就怎么怎么样这些痛苦，而且或者有些时候是身体不好的痛苦。但其实来讲的话，佛教当中佛法给我们告诉我们的痛苦呢，它有好多种。有些时候呢是这个真实的痛苦苦苦，还有一些呢就是一种变苦，就是一种快乐啊，看起来是快乐，其实它会变化的一种。还有一些就是行苦痛苦的因。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个痛苦完完全全了知之后呢，我们把这些痛苦的一种观念带过来，再去来审视这个整个轮回，我们就会发现哦，就看起来很光鲜的这种轮回的快乐呢，其实根本经不起分析，根本经不起观察，也不值得我们去真实的去追求，因为它根本也没有永恒。没办法，就是说是得到之后一得永得的那种方式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它是一个欺骗性，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了知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解脱。那么在轮回当中的这些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过患、轮回的苦果和导致轮回的苦因，全部已经消灭掉了，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就安立为涅槃，这个是安立为一种快乐，是这样。安立为就解脱的快乐。如果这样知道之后呢，因为我们就是说，如果对轮回的自信真正的升起的，对他的痛苦的本体知道了，对他的期货性知道了，就对他，就对我们在轮回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无数次的流转，每一次都带着追求，就即便是我们自己堕到了这个旁生，我们也在追求；即便是我们在恶鬼道，我们也在追求。追求什么？恶鬼道不外乎就是追求饮食嘛。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吃的啊，就是说能够有吃的有喝的。在地狱道也有追求，追求什么呢？就赶快从这个痛苦当中出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我们不管是哪一轮转在哪一道当中，他都是在追求一种快乐，但是哪一次是真正的如愿的。如果当你就是说是追求，有些时候呢不要说他追求不到，带着遗憾死了，那么即便是追求到了死了之后呢也全部放弃了，然后第二世也从头再来，从零开始，每次都是这样的，每次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其实来讲的话就是一种期货性非常的强，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这种期货性啊，我们只是看表面认为呢就真正的是值得，在这一世当中我们觉得可以就是说用我们一生去追求，那么下一世呢我们也觉得可以去追求，但是呢就真正现在通过佛陀的智慧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真实稳固的可靠的值得我们去追求的，这个时候就会升起一个真实的一种出离心啊，就想从这种模式当中，从这种状态当中出来，是这样的。这种模式呢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期货，所以说就是说作为一个智者来讲呢，应该就是说是厌离了，厌离这种模式。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说要厌离整个轮回的痛苦，但其实来讲的话这个轮回的模式我们应该厌离了，因为每一次都是就是说从零开始是吧，从小孩子开始，然后慢慢学习，学习到之后呢掌握，开始长大之后呢掌握这个工作的技能，掌握到之后呢就挣钱，有了钱之后呢就开始生活啊，或者说成家、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到了就是老年的就年老的时候，逐渐这些方面啊能够享受的这些也没有了，身体也衰败了，然后自己的心呢也慢慢老了，这方面的话以前年轻的时候追求的东西到老年的时候呢慢慢失去兴趣，是这样的，然后被疾病啊被其他衰老产生，然后最后死去，死去之后呢一辈子奋斗的东西又归零了，连你的身体都没有了，是这样的，你的神识重新再去投胎，再去入胎，不管是入哪一道啊，如果你入个再投个人道了，又开始学习啊，开始找工作啊，又开始这些，又是就业失业，又是这些结婚离婚，又是这些，反正就是又来一次，然后死了之后呢又重新再来，就是这样的。这个还是说投人的话算好的，然后如果再投人的时候如果造了业的话，那可能就没那么理想了，是这样，这个状态没那么理想。所以我们想的是下一次过得更好，但其实你这次造了这么多业是吧，你能不能让你的思想让你理想去投身呢，投一个更好的地方呢，那是不一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可能死了之后呢就投旁生啊，或者投恶鬼啊，或者转地狱啊，那就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要深入的去观察，反复去打坐去思维，要让这样一种这个观念呢从发自内心当中要升起来，非常的非常的坚固。因为这种很坚固的一种观修得到的角色，才对我们的转变我们的心啊，才有一种这个利用，才有真正的利用，是这样的。所以说世间上也是这样的，当他受到了很大的触动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说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打击，要不然受到很大的触动，否则的话他以前那种思维啊不是说你想转就转的，他的一种固化的思维很有的时候是很顽固的。我们在世间当中对一个观念要转变的话都是这样的，哇一下子触动很大，或者一下子受到很大的打击啊，有的时候才会有所这种改变。所以我们轮回当中串习了那么多生世的一种啊，就单做轮回的一种思想，说一下子要转变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说要转变要转心嘛，我们说这个修法是四转心法，四个转心法，把我们的心从单种轮回要转变成追求解脱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不下功夫的话，首先呢如果不在它的原理上面去思维透，这个是不行的，见解要非常非常的清晰。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强的清晰这个认知之后呢，还必须要去反复观修，就是要打坐的方式去观，因为打坐它是很专注的。打坐的方式，因为我看书呢有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触动啊，有的时候会想，但是这个不稳固。然后如果你遇到一些其他的人啊，其他的事啊，或甚至有的时候去看一部电视剧啊，你这个就没有了啊，你这个见解就已经就没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必须要通过打坐，打坐它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间，在这个打坐的过程当中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然后你的身体也环境也是寂静的啊，找一个很寂静的时间段，找一个很寂静的房子，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思维的就是这个现在我们所学的这个，而且是专注思维，什么都不想其他，就是想这个，就是想这个。所以他的这个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个圆这个法上面，这个时候就容易和这个法相应，反复的去做啊，反复去做，这样的话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法就能够影响自己的心，这个时候就影响自己的心之后，这个能够转你的心，否则这个心不是那么容易转的，是吧。我们说转心，转心心虽然是有为法啊，心虽然是因缘法，是这样，但是呢你也要足够的因缘， 足够强大的因缘，才能够转变我们对轮回的担着。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学习佛法的人就是这样，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有时候我们学了几年之后，还感觉自己的心还没有转过来。没转过来的原因呢，就是说是我们自己轮回的一种这个担着的时间，或者说流转的时间过于长，它的一种习气过于强大，而我们现在的努力呢也不够，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一下子把它转过来不太容易。所以说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个转心法，这个心一定是可以转的，但是呢我们也千万不要很天真的认为就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转啊，我就稍微听几堂课就可以转，或者就是说稍微有观修几座就可以转，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必定这个习气很强，世间上你要戒个烟，对不对？你要戒个酒，你要戒个毒，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他就这个就一生当中十几二十年当中的这个习惯，你要把它转变都不容易，何况就是说我们轮回当那么长时间熏习的一个习惯，你一下子说我学两三个月学几年就要把它转过来，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方面我们这个一定是可以的，一定可以转，因为法在这儿，殊胜的方法就在这儿，而且它的的确确它是一个有为法的自信。但是呢它虽然是有为法，虽然给它因缘它就会转变，但是我们给它的因缘一定要足够强大，一定要足够强大，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清晰的认知。这个足够强大从哪里来，就要多投时间精力啊，要多把这个多的一点时间精力投进去，要不然的话怎么去改造我们的心呢？怎么样改变它呢？如果你时间不够，是吧，你每天24小时串习轮回的法仍然是23个小时，然后你一个小时去投入，一个小时当中都不认真的话，那你说这样去弄下去，一天这样，一个月这样，一年这样，那就是说真正能够改变它的因素不够多。能够给它的因素不够多的话，你说要改变的话，有的时候就它就不明显了，它就不明显，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些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法和它的一种这个加持力，但是我们自己来讲啊，也要对这个过程也必须要一个清晰的认知。所以说应该就是说尽量的减少这个，就说是减少这些这个很多一些就是说其他的散乱的因缘，尽量减少散乱的因缘，然后呢尽量多的来圆这个法义，尤其是这些圣者们造的这些论点，还有佛陀的经典呢，还有圣者们的论点呢，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经常呢就要圆这些法，然后反复去闻思修行，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心圆这个法义啊，再在的圆呢，逐渐逐渐的这个法就会入到我们心中去，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法就像水一样，如果经常兴趣就是学呢，它慢慢就渗透到我们的细胞当中，慢慢渗透到我们的香絮当中，逐渐逐渐就把我们的香絮的完全就湿润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如果我们时间不够长啊，这个方面的话，法是很好的法，很多就是说是有恒心的人，很多有恒心的修行者，很多就是说是很努力的修行者，他们以前或者现在圆这个法修行，他们已经成功了，是这样的。然后就把这样的经验呢，就告诉下面的人。然后我们现在的就是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是它是不变化的，是这样的。只不过有时候大同小异，有些修行者呢，可能对无常比较容易相应啊，有些可能对轮回过患容易相应，有的可能对这个业因果容易相应，或者有些对侠满容易相应。但不管哪一个容易相应，反正这个法就在这儿，关键就是我们要有那种恒心，要有信心，要有决心要去啃这个法。像这样的话，要一定要去，就说是这个认真的去学，这样的话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前面我们也是提到这些问题，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一止善知识，因为我们要解脱呢，有个想解脱的心还不够，也必须要有一个熟悉这个解脱道的人来做引导，哎，就是找一个好的向导，一个引导者，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很重要，他要具格，他要具有资质，他也应该有一种能够作为引导者的一种圆满的条件，否则的话你随随便便找一个引导者他不行的，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没有资质，你让他引导你解脱他是不行的，或者他就说是他本来没有资，他就是说打个招牌说我是，那也不行的，找了个假的也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让自己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说在这个要解脱的话，必须要找一个很好的引导，这个向导呢就叫善知识啊，这个叫上师，叫善知识，这样的。所以说一止善知识呢，是我们要求解脱道的话，他能够带领我们走，就说是就是不走弯路啊，不走弯路，然后就是说最直接的一种这个途径，他引导我们走啊。但是就是引导我们走呢，他是可以有比如说这样一个很好的一种向导啊，他有体力也好，是吧，他是心，他人品也贤善，他而且就是真实来讲，他这个工作，他的业务工作也很娴熟。但是关键就是说， 你作为一种被引导者，你人没有兴趣那是不行的啊，你自己就是说道性不幸的，或者说你自己的一种条件不够啊，你的体力不行啊，所以你要去穿越沙漠，你要去穿越原始森林，这个可能也是够呛的，是这样。所以说你自己的条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给你做一些前期的培训，给你做一些前期的培训，把你培训好了啊，咱们上路，是这样的。那你培训不好了，就在这儿，在这个大本营当中好好培训，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也这个善知识，他也负责训练你前期的这些工作，然后训练好之后，他就引导你真实去走的这种解脱道。这方面就是善知识他自己对我们来讲的一种引导，所以他的引导就是引导我们解脱。至于在路途当中，他照顾你的生活也好，他解决你的问题也好，他给你一些那些建议也好，那些是附带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意识上师也是，主要是求解脱道。当然，就是说我们在意识上师过程当中，上师有的时候也帮加持我们，然后遣说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委员啊，或者给我们一些建议啊，这个也可以做，打打卦呀、啊，或者怎么样带着曹德胜啊，这个也可以做，但它不是他的主要的事情，主要的事情还是引导解脱。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事情他可以做一些，但是我们不要把它搞颠倒了，把它又说附带做的我们搞成主要的了，然后呢就是解脱道方面反而就不重视，这个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善知识呢，它主要是给我们就是说引导我们解脱，当然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传法啊，或者说是这个解答这个疑惑啊，或者说给我们讲这些修行的方式窍诀啊，或者引领我们修行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善知识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位这样的善知识，然后依止他，依止他依教奉行，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依止上师的一种必要性，因为只有他的熟悉解脱道啊，他熟悉解脱道的话他可以引导我们，如果他不熟悉解脱道的话就不行啊，这方面就是不行。上师也分很多层次，有些上师是成佛的上师啊，他对于从凡夫地到成佛的这个路线他走过啊，就走过若干次，是这样的。这个他也带领了很多人走，也很带领很多人已经到达了佛地啊，他也一次一次再回来，再回到他的起点，然后再实现一个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凡夫人，然后再引导我们第二批的人、第三批的人去。有些时候可能有些这些向导引导者可能是一个菩萨，一个菩萨呢，他可能他从这个凡夫到比如说到这个五地菩萨，他这个路线他走过，他很熟悉，是这样，他就可以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可以带到这儿。有些呢可能是凡夫的善知识，凡夫的善知识他对圣道呢就没有这些这个很多的经验。但他可能也许他对于经论比较通达一点，所以他就可以引导这段路，他可以引导，是这样的。然后呢其他的路呢可能没有能力，这个方面也有。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需求呢不一样，我们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怎么样很快就能够到达佛地的，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解脱道当中慢慢的走。所以说这里面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佛像的善知识呢也对我们来讲也有帮助，然后呢就是说菩萨样的善知识呢对我们也有帮助，凡夫善知识对我们也有帮助，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必定就是说有一些我们的见解啊，还有一些就是对于问题的理解啊不清楚啊，这些凡夫的善知识它可以帮助你理清一些疑惑，能够帮助我们走一段，但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些帮助，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呢，是不是所有的善知识都是佛呢啊，这个实际情况倒不一定是这样的啊，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善知识也有很多种层次的。所以说既然有这种层次呢，我们自己修行佛法过程当中有这样的，所以说在依止上师的时候，这方面呢它要求也不一样，那要求也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些三个主要的一种成就者的依止上师的公案呢，前面呢讲到了常利菩萨的一种公案啊，他的一种这个依止上师的一种故事，这方面我们也学习了，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要学，今天我们要学的是这个那罗巴尊者依止第六巴尊者的一种公案故事，他的传记，还有呢就是说后面要学米拉德巴尊者的一些传记，是这样的。说这里面的一种传记，这些三个这个大德的一种传记呢，其实都是顶级的那种弟子依止上师的一种过程。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一看这个文字，我们都知道自己可能是做不到的啊，我们甚至于我们可能尝试的一种心都不敢有，是这样。因为他的的确确对这个要求，对弟子的一要求是真的是很高的，是这样。一方面来讲呢，这个调伏者啊，比如不管是这个法身菩萨也好，还是说是第六巴尊者也好，还是马尔巴尊者也好，这些人也是都是顶级的导师啊，他们都是佛一样的一种上师善知识，所以他们的智慧啊、大悲心啊、他们的善巧方便呢啊，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和一般的一种这个导师呢是不一样的。然后弟子呢，像常利菩萨呀、啊，像这个那罗巴尊者啊，像比拉巴尊者，这些弟子他们的一种根基也不是一般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看传记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个里面所调伏的一种顶级的上师、顶级的善知识 和这个顶级的弟子、上根立志的弟子，他们的调化方式那就不一样啊。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是这种啊，这种就是说是非常一种殊胜的上师调伏弟子的功啊。所以这里面讲到的这些内容呢，我们自己呢就知道之后，我们要发愿，总有一天我们要这样依教奉行，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到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所遇到的这个上师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观察。第二个呢，即便是上师是这样一种有这样条件，但是我们是什么样一种，我们自己是什么条件，这个也要观察，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所以大圣上师呢在跟我们讲的时候，有些时候也直接讲这些，比如说大罗巴尊者、一指地罗巴等等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极端的调伏方式。那么对于这个立根根基很立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弟子的话，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调伏都可以啊，是因为他的一种法器，就是一种很殊胜的法器。但是呢，因为这个弟子当中呢，有些是初级弟子，刚刚入门的入门级的弟子，有些呢可能就是说是学的时间比较长的弟子，所以他调伏的时候他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被调伏要调伏到什么程度，这个方面大圣上师也说，初学者呢啊，初学者对于上师来讲呢，不要视事如佛。暂时来讲，初学者不要把这样上师当成佛一样看的，因为我们自己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是看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很好，我应该做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最好的弟子啊，或者怎么样。但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的见解还有福德啊这方面的跟不上，是这样的，所以跟不上呢，很容易生邪见。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生邪，因为我们当内心当中的邪见的种子还很多，邪见的种子还很多，这个时候没有完全被调伏。没完全被调伏了，如果说所有都视事如佛，是上师让你做什么好的坏的，就好像第六八尊者让大罗八尊者做的事情一样，这样的时候呢，慢慢可能一次两次有可能你就说是没有什么，但时间长了之后呢，因为相续当中的邪见没有调伏，这个信心没有稳固的缘故，很非常可能那个时候就早早的生了邪见，早早生了邪见之后就开始诽谤啊，就开始就是说退失啊，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啊，这个可能性很大，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对于这种上师也是，对于这种初学的弟子来讲，上师大圣上师也说，初学者不要视事如佛，还有点早。虽然我们就是说想要把我们自己装成那种就根基很好的人，或者我们可能也想真实做到那样一种这个把所有的上师当成视事如佛，但对我们来讲，有些不是所有的人啊，一部分的修行者来讲呢，可能还有点早。如果还有点早，或者我们觉得有点勉强呢，我们就暂时呢不把上师看成佛。看成一位善知识啊，看这个能引导我们学修的善知识，然后等我们的一种就是说善根呐、还有我们的智慧啊，这方面增长之后呢，我们这个信心也增长了，我们对上师善知识的一种这个见解，还有他一种信心，慢慢也在增长，这个也是这个方面也是不会勉强，啊，而且很自然的就发生了，这些很自然就发生，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现在一直上师，当然上师说呢，对于一些初学的人来讲的话啊，就这些方面的调化的方式都不适合。啊，都是不适合的。然后最好的调伏方式呢，就是说是实现一个很好的一种善知识的形象，然后呢就给他们讲法，告诉他们修行的方式，慢慢的这个通过法来，通过这些就是说佛经论点的法义来让他们观修，让他们调伏。这个呢其实也是让他的心逐渐的成熟的过程。如果他就通过这段时间的一种准备，他达到了那个高标准了，达到了高标准之后呢，身体训练的很强健了。而且他就是说生存的技能都很好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那些比较快的方法，啊，比较快的方法走捷径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像这样穿越，就是说原始森林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都是要用脚走，对不对？有可能就要用其他的一种这个，现在有很多翼装飞行嘛，也可以。你到了有那个，也可以从那儿很快的话，一下子很快就滑下去了，一下子就穿越了，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太危险了，因为不是一般人能驾驭得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许就是说到了那种程度的时候可以，但是现在不行，现在你还是要用脚走，用脚去亮这个原始森林的道路，是慢慢一步步走，这个时候一边走一边去，就是说一边去这个去增长自己的一些种种的见识啊，或者说能力。所以说我们学习佛法也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也我们也没有能力，有的时候也不敢，或者说我们也不要去装着自己是那种样子，是这样，这有的时候对自己没有大的利益。所以这个事呢，就是我就是一个初学者，然后我就好好的用这个法来调伏我自己，然后认认真真的去闻啊、思维啊、观修啊，这样把自己的一种根基修好，把自己的这个成为法器，成为法器之后呢，就逐渐逐渐的就开始有能力之后呢，就是我们 就是说这变成了像这个那拉巴尊者那样根基啊，或者米拉扎巴尊者根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上师用什么方法调伏，那个时候我们都能够承受，而且是非常迅速的，就可以让自己的罪障清净，很快就可以相应这个实相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讲这些意思呢，主要就是说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方面，我们要不要生，不要生邪见啊，因为就说是这个顶级的上师在调化弟子的时候，他知道弟子他应该用什么方式啊，可以调伏，最快的方式是这样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可能是有一些呢，就是说是一种极端的调化的方法。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自己也是看了之后呢，升起一种信心，就是说我现在是做不到，但是以后呢，我就说一定要像他们一样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直上师的时候完完全全的依教奉行。啊，就是说不管是上师讲什么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反正都不生邪见，然后呢就是说是迅速的调伏我们的心。然后就现在我们初学的话，就应该通过了一种这个好好的闻思修行的方式来进行，就是说是调伏自己的心。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在学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都应该知道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一种内容。那么今天的内容所学习呢是那拉巴尊者一子第六巴尊者的一个传记，是这样的。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在前行当中这个传记呢是一个简单的传记，但是是在讲记当中的内容呢比这里面要广，他讲的一些公案呢要多一些，是这样的。还有一些那拉巴尊者的一些广传啊，更广的还有这些更详细的一些资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都现在也有汉文法本，也可以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找来请来看，看了之后呢里面很详尽。那么就是说还有大圣上师里面有一些增添的一些公案，还有咱们前行当中原文当中讲的一些，也就是引用了一些比较代表性的公案。那么这个里面主要讲到的就是这个在一子上师过程当中完完全全的依教奉行啊，完全依教奉行。那么如果是个初学者，刚刚我们讲了啊，如果是初学者呢，我们这个可以按照这个四十五十颂当中所讲到一样。那么就是说如果上师给我们安排的事情如果我们做不到，现在就是说做不到的话怎么办，做不到的话就可以在上师面前请求说这个我现在做不到啊，我不做，是这样。这样的话没有过失的，这方面也说这个没有过失，如理如实的说做不到，这个没有过失。还有就是说是如果说是那种如果上师安排的事情或者让你做的事情可能违背戒律啊，可能违背佛经的教义啊，你可以给上师说这个事情违背戒律或者违背佛的教言，我这个不做，这个也没有过失，是这样的。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讲的话，刚开始的时候一直上师的时候它是应该是这样的标准。就依教奉行呢，这个教呢它主要是以佛的教言啊，佛的教言这个方面呢我也就奉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做一些取舍，这个是这个做取舍也没有过患的。所以这些就说是取舍辨别的原则问题我们是要了解的。因为现在呢如果就是我们没有大圣上师已经前段时间讲过一堂课嘛，初学者不要事事如佛，其实这个问题也讲了。还有呢四十五颂当中的确也讲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提醒呢？因为现在我们在就说一直这些上师学这个佛法学藏传佛教的时候，我们接触的很多的教言呢都是基本上都是上师说什么我们必须要做，否则的话违背上师的教言会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像在我们的思想当中这个方面是一种都已经觉得这个是不能够违约的，然后如果违约的话就有很大的过失。但是呢其实呢不一定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根基没有到的话，就是说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可以如理如实的反应给，就是说上师成白反应，反应之后呢说了之后呢不做是没有问题的，也不会有那种我们担心的一种违背上师教言等等的一些。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刚刚讲他如果是违背戒律啊，或者违背佛的教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不做也可以。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对于初学者来讲应该这样去取舍。然后如果说当我们的一些根基达到了这法本里面所讲的这个高度的时候，那就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那就没什么了。因为就是说你自己的根基也是你的智慧啊，你的这种承受力啊，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你对上师的信心呢它也不是那种一定有，又有你说没有信心呢也有，你说是不是那么坚固呢也不是，好像就是那种不要经受打击那种啊，就是说是千万我的信心不要经受什么打击，不经受打击呢我这个信心是可以就是说是这个稳得住的，但是如果经过打击的时候那可能就稳不住，要垮掉那种信心。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这种信心比较脆弱，你说有呢好像也有啊，但是你说稍微一施压了有可能就垮掉那种就是说信心。所以这种信心它还是有待坚固的，有待稳固的。说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在这个时间当中内心当中的邪见的种子还比较多，这个时间呢邪见种子比较多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在一直尝试要保护好自己， 啊，就不能做了就不能做啊，就老老实实的说我们做不到或者不能做，这个方面呢就对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那么当自己的一种这个，当自己的一种信心稳固之后呢，那就没什么，对上司的信心也没有，这个邪见的种子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或者很少了啊，自己的智慧啊还有善巧方面也很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不会生邪见，那不管什么样就像这样，这方面就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要分层次，把这个分开之后呢，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疑惑。因为以前我们在学的时候也有道友，以前我们自己在学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疑惑，以前道友也是提过这个问题。那么这里面讲的这个，这里面讲的是一教奉行，好像不管说什么都必须要做，好的坏都要做。四十五师当中呢 也说好像就是你做不到的应该去如理的成败，没有过失。那么到底怎么样去做取舍辨别？那其实这里面的取舍辨别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针对不同的情况，针对不同的程度啊，不断的不同的层次。如果你是初学者啊，你就可以按照四十五颂当中所讲的一样，如理如法的我就去做，能够承受做得到的我就承诺就做，然后做不到的我先就说承诺，先承摆做不到，这个是没有过失。然后如果当你的一种这个层次高了之后，然后可以承受的一些比较大的一种极端的条幅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按照这里面去做取舍。所以说佛法当中它也不是说啊，也不就是说是这个完完全全一成不变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根基很好的人，上根立志，用缓慢的方法的调伏，那对你来讲，对佛法来讲，对众生来讲是一个损失。因为你明明可以通过那种就是说是极端的调伏，极端的调伏就是说看起来极端但是很快啊，就像弥勒断罪，他很快就很快的时间就把罪障全部消尽了，几年当中就把他的罪障全部消尽了，他成就特别快。所以如果你是上根立志，就可以用极端调伏啊，这个方面呢对于你对佛法对众生来讲都不会有损失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我们也不能说不管什么人都必须要用温和的方式，都必须要用这种循规蹈矩的方式来这个调伏，这个也不是这样的。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像那种马尔巴调伏米拉兹巴，也不是，因为很多人根本承受不了这种方法，承受不了你这样去给他施高压的话，他可能就压垮了。所以说它也有一种初级的调伏方式，中级的和高级调伏方式。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分不清楚的话，我们就会迷茫，然后我们就会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好像矛盾，到底怎么做我们还找不到东西南北了。那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如果把我们自己的一种，把佛菩萨的一种就是说是的能调和所调的情况分清楚，把我们自己的情况分清楚，把我们的时间段分清楚，其实这个问题呢就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这里面讲的就是那种刚刚讲的顶级的导师和顶级的弟子之间的调伏的一种方法。那对我们来讲呢，这个是我们发愿的对境发愿的话，以后我自己也是尽就是说是这个但愿我很快就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标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发愿，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成就者这些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一种这个殊胜的优秀的弟子，他们对于上师的一种调化他是怎么样的，信心非常的稳固无论如何呢不生起邪见不生起怀疑，不生起邪见的一种。如果有了这种这个是这种法器的话，那就很迅速可以成就。那么如果还不是这种法器呢，我们就要等我们必须要给自己时间。那这给自己时间但也不是睡觉给自己的时间就是说是慢慢的去学，该积累资粮的积累，该忏悔的忏悔，慢慢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比较优异的法器是这样的一种这种情况。那么就是说下面我们看呢，就是大智者那罗巴一子帝罗巴尊者期间也经历了千辛万苦。那么这个呢在是藏传佛教当中也是很著名的。那罗巴尊者呢是这个帝罗巴尊者，那罗巴是噶举派的这个传承上师呢，是这样的。那么噶举派的传承上师的话，就是说大智者那罗巴他一子帝罗巴尊者期间呢，他也是经历了这个千辛万苦的，是这样的。曾前所说，帝罗巴尊者以乞丐的形象安坐时，那罗巴上前拜见后请求摄受，帝罗巴尊者最后答应了。这个在前面呢我们也是提到过，还有大人上师在这个讲记当中呢前面也是讲的比较多一点，讲的比较多一点就是说怎么样去就是说是医治那罗巴的那罗巴尊者怎么样去医治帝罗巴的缘起，是这样的。是一个老妇女，应该是他的上师变化的一个老妇女呢，像这样或就是说是这个一个空心母嘛，应该是一个空心母，她就是变现的一个老妇女呢，就告诉反正就是说通过善巧方面告诉她应该去找这个，应该去医治帝罗巴，因为帝罗巴尊者的既通晓这些序部论点序部的一种词句，也通晓意义，是这样的。因为大罗巴尊者就是说给这个老妇女汇报的时候，他说我既通晓词句也通晓意义 当时这个老妇女她就不太赞同，她说你通晓词句呢是一个比较诚实的说法，但是你说你通晓意义呢，这个就是不太诚实，是这样。那就她就问了谁通晓这个词句意义，她就说我的哥哥，就说第二吧，他是通晓的，他就开始要去想要去医治。那在路途中间也遇到了很多就画线的嘛，上次画线成各种各样的形象去试探他，他也一次一次的崩溃掉，是这样的。因为每次考试都没有及格，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对于上次画线的种种的一些，有些时候是麻风病人的形象啊，有的时候是腐烂的狗啊，反正他就是生不起，要么生不起慈悲心，要么生不起平等心，反正就是好像每一次考试都没及格一样，他就一次一次的啊，就是说哭昏死过去。然后就是这方面的话，就经历很多很多这方面考验之后呢，最后才找到了。真正找到了这个毗卢跋尊者，所以说他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每一次也是忏悔啊，也是这样通过这方面一次一次清掉自己的罪业吧，然后就开始找到了一个上师。但是找到上师之后呢，不是说啊一个这个路途就圆满了，这才开始呢。像这样的话，以前只是个铺垫而已，是这样的，以前只是个铺垫。找到这个毗卢跋还苦行还没开始，找到了才开始苦行，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一种这个。他前面是做一些前行啊，一些铺垫，是这样的。真正的正行还在从这儿开始，所以找到之后呢，这方面就在一个地方呢找到了乞丐形象的一种这个毗卢跋尊者。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请求色色，刚开始的时候毗卢跋尊者没有同意，啊，后面他反复请求之后就答应了，是这样，答应色色他。那答应色色他之后呢，其实也不是像平时所讲的一样，因为这个是极端调伏，他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就温和的方式啊，那种方式的调伏，因为他是上根立志，他在就是说是医治毗卢跋尊者之前，他其实已经是大智者了，他已经是一个班智达，所以他的一种对教理方面也是非常通达的，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一种这个本身来讲，他的一种学识啊，他对佛法本身的一些很多很多的了，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了悟啊，也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比拟的。那么此后上师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他带在身边，可是一直没给他传法。那么就是说是此后呢，上师不管是走到哪里呢，就把他带到身边，但是呢显然上面呢就是说是没有做什么，也不给他传那些窍诀啊，传这些就是说殊胜的这些法药。但上师在讲经当中，有些传记当中说呢，有的时候传了一些零散的法，但是主要的这些法呢没有给他传，这样的。其实我们看他的成就的过程呢，中间也没有什么通过法来就是说是那种这个证悟的，他的证悟过程不是通过就是给他传了一些很甚深的法，他修法之后的证悟的。因为这个很多很多这些成就者们的视线呢，各式各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各式各样的视线呢？其实这个众生的根基各式各样，是这样。有些呢就是说像弥勒多巴尊者一样，他就是求法，他最后呢也是满愿得到了法，得了法之后他最后就修法然后成就的，这方面也有。所以说这个社会告诉我们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就通过意识上是求了法之后，我们去精进的修，然后最后可以成就度化众生。还有一些呢，就是像这个那罗巴尊者一样，就他一直这个毗卢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传什么法啊，大圆满也好，大手印也好，大威德也好，什么带大智的法都没有传，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都没有传的话，最后他就是通过这种大苦行的方式，很就不可思议的苦行的方式，清净的罪业，然后纯粹的一脚奉行，这方一直上师让上师欢喜的方式，然后就是说得到了证悟的，这个也是一种证悟的方法，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众生的根基各式各样，它不一定就是说一种方法可以调伏的，一种传记可以让所有的一些弟子都能够产生触动的，它不一定的。所以有些我们看到弥勒多巴尊者的这个传记很触动，哎，我要去求法，然后我要去苦修，要去修法。有些人可能就看到这个很触动啊，那罗巴尊者一直毗卢跋的时候，你看他就那么样一种这个环境当中依教奉行，就是依靠依教奉行。啊，就是依靠依教奉行就证悟了，是这样。那我也要依靠这样一种依教奉行而证悟。那么有些弟子呢，就是有些修行者，他通过这个方式来苏醒自己修行的习气、修行的种性，这个也有很多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大德们的传记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话，就是我们在看传记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要带着这些思考啊，带着这些思考去看这些传记的。它就不单单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了，所以它就是很多修行的方法，还有修行的一些修行者的心态啊。他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成就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做啊等等等等。其实对我们的一种后学的修行来讲，有很多的很大的启发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讲了一直没有给他传这些法。那么下面就开始描述他的一些苦行。当然24个12个大苦行，12个小苦行，总共经历了24个苦行。但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就把所有的苦行讲出来，就讲了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日毗卢跋尊者带着那罗巴来到一座九层楼的楼顶上，说 依照上师言教行持，却不知有没有人从此楼顶跳下去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有一天呢，地罗巴尊者带着这个那罗巴尊者来了一个九层楼那么高的这个楼顶上面，他就说是依照上师言教行持的话，就是说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人从这个楼顶上跳下去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这方面讲好像是自言自语，他也没有给这个什么就说是这个喇叭说从这跳下去啊，也没这样说，他就说是依照上师言教行持不知道有没有能从楼顶跳下去。那喇叭想这里没有其他人，这话肯定是对我自己说的，于是他从楼顶纵身跳下，几乎粉身碎骨，受了无量的疼痛和痛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传记当中讲的话，他就有些传记当中讲的话，地罗巴尊者说，如果要依止上师的言教的话，就是说作为弟子的也应该从楼顶上跳下去，是这样的啊。或者说如果我有弟子的话，应该这个弟子应该从这楼上跳下去，是这样。反正就是说版本不一样呢，他这方面也有这个不同的。那么第二就是说那罗巴尊者想了，这上师在说话，好像说如果有弟子的话，或者弟子要依教奉行的话，应该我不知道能不能跳下去。他就想了，这里没有别人，就是我和上师，那这个话肯定是给我说的。然后他就想到这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犹豫啊，一点都没犹豫。实际上这个就是这方面当然也是那些上根弟子，他也没把脑袋探过去看一下到底有多高啊，算下去我跳下去到底能不能摔死啊，或者看到哪个地方有一个水塘我跳往这儿跳啊，或者有没有地方都没有想，是这样。那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要去看一下，先掂量掂量这个这么高啊，是怎么样的，就不知道跳下去会怎么样啊，想来想去是这样的。他们完全没有说这些，就是从那些根基啊，从这些就完全就体现出来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要装也装不了，实际上如果你平时要装可以，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要装的话，你可能要掂量一下，我的装一下能不能就是说是这个什么结果，自己好好思考一下。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假装呢，在关键的时候可能就露馅了，这样。所以他就说是他完全没有犹豫，丝毫没有犹豫，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众生从楼顶上这个跳下去了，是这样。那么以前呢，我们在学院最早的时候，好像是九几年、九一年嘛、九二年，那个时候我们有几个道友在一个甘多拉金堂，那个时候还不是这样的。甘多拉金堂二楼上呢，就是一个平顶，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几个道友在那儿就在那儿站着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当时也在学前行嘛，学前行的话就是说，哎，你看传记当中说那个好像是那个那罗巴尊者从那跳下去了，他就说那个有个道友说给另外一个道友说，如果上师让你跳的话怎么样，他说这个我也可以跳，但是本来只有二楼嘛，也不是很高，但是那个二楼可能是经常的二楼还是比较高的。他道友说那个如果让你脑袋着地了，哎，那就是他一下子就好像就是没有信心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那个那么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有的时候要依教奉行的话，如果你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大的福德啊，没那么的信心的话，我们就要考虑的是自己跳下去之后怎么办，这样。但是呢他很多这些上根立志者就完全没有，他就是那种根基就是那么就也没有分别念也不多，然后就是怀疑的心啊也没有，反正他就是对上师的一种信任，这样的。然后就跳下去了，跳下去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几乎是粉身碎骨了。那么这些呢，也没有出现那种释迦佛传记当中所出现的那种，就跳下去之后呢，变成莲花呀，或者变成一个什么把你接住了，这个没有。反正跳下去实打实的摔在了这个地上面，然后呢，就说是那种几乎粉身碎骨啊，然后就说就是承受苦行，说受了无量的疼痛和痛苦。上师来到近前问他痛吗？他回答：何止是痛啊，简直是成了尸体一样。然后就说是这个上本来他已经在那挣扎了，可能也在喊吧，我不知道哈。像这样的话上再过来问你痛不痛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好像感觉就是伤口上撒盐那种感觉啊。他就上次那个时候还问，那就如果一般的人的话你就看我的样子你说痛不痛，像这样的话就你来试一试痛不痛，可能一般人他就会这样去回答，但是别人就没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他的确是那种信心真的不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仔细分析啊，仔细观察和对照我们的心态啊，对待一般人的心态的话，可能再对照这些优秀弟子的一种行为完全就不一样。他不是装的，的确是发自内心对上师特别有信心和恭敬心。他就是说何止是痛，简直像尸体一样。经过地罗巴尊者的加持，他的身体恢复如初，然后上师给他加持之后呢，他的身体就恢复了，这样的。那么这个经过了一个大的苦行，上师又将他带到了一处，吩咐说那罗巴生火， 等到火生好之后，上师将 许多长长的竹竿涂满油放在火上烤，然后做成非常坚硬锐利无比的竹翅。那么就是说让 让他自己生火，那六二八尊者把火生好了，生好之后呢，上师就把很多的长长的竹竿呢，就是很多长长的竹竿，然后涂了油之后，涂了油之后呢，再烤的话就变得很硬，是这样的，很结实很硬。然后呢，就是说做成非常坚硬锐利无比的竹翅。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给六二八尊者说呢，依照上师的言教奉行，也需要经历这样的苦难。说罢便将这些竹翅插入那纳罗巴的手指和脚趾间，他身体的所有关节都已僵硬，感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一边说、如果是要依止上师要依教奉行的话，这种苦行也是需要经历的，这样的苦难也是需要经历的。然后就说完之后呢，就把这个竹翅呢就插入到了这个纳罗巴尊者的手指和脚趾，平常我们说十指连心，相当的话就是说这个是非常难忍的痛苦，然后直接就插进去，所有的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都用这个非常锐利的竹签呢，就是说是刺进去了啊，就是插到他的手指的脚趾间，他身体的这些就是关节呢都已经僵硬了，是这样的啊，就是可能是很长吧，应该说是不单单是刺到手指的，所有的关节的话可能是指手和脚的一些关节的都已经就是说僵硬了，这样的感受了这个无法忍受的痛苦，那这个是非常难忍的，是这样的，非常难忍的痛苦。他自己的就是说是这个这些呢以前的话就是说在那些那个拷打的一些地下党的时候呢，有些就经常用这样的方式来拷打，但有些人可能受不了，有些人可能还是就是说坚持的也有。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一直上师的时候呢，就是看起来你说一直上师，有时候我们就说那个上师应该很慈悲嘛，对不对，应该是这个佛的化身应该很慈悲，那为什么就是说用这些方式呢，就很残忍的方式来调化众生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你的弟子为什么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其实这个慈悲的体现方式有很多种，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呢就是说这个慈悲他如果他的弟子或者说他是一个善根利者的话，就用最快的方式帮助他就是说清净罪业，用最快的方式呢帮助他就是说圆满资粮，这个就是最大的慈悲。那么这种慈悲心它不是那种所谓的平常我们觉得心很软那种慈悲，真正的一种有大慈悲的人他心肠显现是很硬的那种。所以说就是说一般的一种这个他的慈悲的方式呢，当然也有很多大德体现的就是非常的看到众生受苦都受不了就流眼泪那种慈悲心，这种也是一种慈悲的方式。还有一种慈悲的方式就是说什么方式对你最好最快，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做调伏。所以这个方面呢，因为它是通过一种大的智慧摄持的，大的一种善巧方便摄持的一种慈悲。所以说这样一种慈悲心呢，就是说是真正的一种这个通过智慧流露出来的和智慧无二无别的慈悲心，他就知道哪一种弟子是最好的，而不是说本来这个方法可以啊，他的心一软啊，然后退而求其次用个其他方法，这个方法可能对他来讲呢就是那种不一定有这种调伏的一种作用的。就好像下面一个故事当中呢，就是说是马尔巴尊者和他的这个就是马尔巴尊者和这个达美玛他们的一种两种慈悲的方式。那么马尔巴尊者的慈悲那就是显现上就是心肠很硬那种慈悲，达美玛的一种慈悲呢就是说反正就是说米拉扎巴尊者受委屈之后呢，他就去安慰啊，他带一些吃的啊，然后甚至于就是说就可怜他伪造书信那些求法，这些像这样让他就是说少受点苦，是这样。那后面的结果呢，就马尔巴尊者说呢，本来的话来讲的话，我可以通过这种苦行让他的所有的罪障都清净，但是因为达美玛的慈悲打引号的那种，现在因为他那种慈悲的话，就让他的这个痛苦，让他的这个业障呢还残留了一部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残留一部分呢，还有一些部分没有清净，所以他以后的修法过程还会有一些痛苦，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他就是完完全全的按照他的方式来讲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罪障都会清净。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可以，我们是不知道看不出来的，但是呢就是说有那种殊胜智慧的那些有殊胜智慧的大德，他们那种慈悲心可能显现方面呢可能是很残忍的一种慈悲，就像就是说是那种父母调教儿女一样，父母调教儿女也有那种比较溺爱的一种慈悲可能一种悲，也有很多一种比较严格的一种慈悲，反正呢就是说这个方面都是有的，两种方式都有。但是我们就说呢就说是这个上师啊或者佛陀一样的上师调伏弟子的时候，有些时候显现的就很残忍，说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显现的相对来讲一般的人觉得太残忍了， 你应该就是说爱护他，应该爱护你的弟子啊，应该就是说是这个啊、给他就是说是给他找吃的找穿的，天天给他传法啊，天天用把手放在脑袋上加持让他证悟啊，这个为什么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受这么大的痛苦呢？就是这样的。那其实呢就是具有这种智慧善巧方便的这种呢，他的一种慈悲心不是那种就是说的一种心软，他不是啊，这慈悲不等于心软，是这样。他的慈悲呢可以表现得非常的强硬，而这种强硬它是带着一种善巧方便和带着智慧的，一般人装不了，一般人也做不了，是这样。一般人的一种强硬要不然就是那种嗔恨心啊，他的一种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一种性格，要不然的话就说是那种其他的一种方式。所以说要不然他们的慈悲呢就说一种很柔软的，所以要让他们这样装那是装不了的。但是呢如果是那种真实的一种具有正悟的一种上师的话，他们的一种慈悲心呢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什么对上师对弟子最有用他就用这个方法啊，他就说是这个别人看起来是怎么样呢，对他来讲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这样的。他就说就可以说显现上不在乎别人的一种怎么看怎么想，但他就觉得应该用这个方式对的弟子是最好的，他就用了啊。事实上看起来的话，的确每一个这种这个就说是比较残忍的方式呢都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像那喇叭尊者这样一种弟子来讲是相当有效的，这样的。然后呢事后上师就到别的地方去了，几天过后才回来取出那些竹翅，然后他就说是吃完之后呢也没给他涂药啊啥都没有，他相当于是吃完之后就走了啊，就自己办自己的事情去了，是这样的。那过了几天之后呢回来了，回来就把这些竹翅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那喇叭的伤口流出很多那喇叭的伤口流出许多鲜血和脓水，第二把尊者、做了加持以后带着他走，然后就加持完之后呢又恢复如初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一般人难以承受的难以想象的一种苦行，不要说我们去承受，我们觉得这个方法都有点残忍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学习过这些教研的话，我们对于这种调伏方式对于慈悲有所有不同的理解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啊，现在我虽然自己就是没办法做，但是呢就是说是这种对上师的一种信心呢的的确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样的。一天啊，上师说那喇叭，我现在我肚子饿了，你去讨一些吃的吧。那喇叭来到许多农夫正在吃饭的地方，讨回满满一拖把热气腾腾的稀粥供养上师。第六把尊者面带笑容有滋有味的吃着，显得格外欢喜。那么有一天呢就让他去讨饭，他说我饿了你去讨一点吃的。那么这个是因为他们显现的也是乞丐的方式呢，虽然就说那喇叭尊者以前是大班智达，可能就说在寺院里面生活也应该不错，但是呢他因为就说是这个一直上师嘛，一直上师的话他就说也是跟着上师经常性的话去这个通过这些方式讨饭等等的方式来生活，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那喇叭尊者就是说是来了很多农夫正在吃饭的地方，讨回满满一拖把，一拖把就是说他们就是用这种法器用头盖骨做的碗，是这样的。就是说是那种讨回满满一拖把热气腾腾的稀粥然后供养上师。第六把尊者呢就吃得很高兴，显得很欢喜，有滋有味的吃着显得格外欢喜。那喇叭心想，我以前跟随上师做过那么多事，可从来没有见过上师像这次这么高兴，如果现在再去讨药会不会还得到少许。那喇叭就是看到上师很欢喜，他自己也很高兴，他就跟随了上师，给上师做了那么多事情，当然就是说是虽然说是上师带着他走是吧，但是上师带着他走的话可能就是说是走到哪里都是他自己做事情，是因为就是说上师要调化他嘛，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说这里面也说跟着上师这么长时间，给上师做了那么多事情，但显现上每次上师没有高兴，好像都不高兴一样的，是吧？这是很难得呢就见过上师这么高兴的，所以如果再去讨一点的话给上师，可能上师会更高兴，是这样的于是呢他又带着拖把去了，结果发现那些农夫已经下地干活去了，剩下的稀粥放在原地。他想现在我偷一点也没事吧，于是拿起便逃。再去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农夫已经干活了不在那个地方了，已经走得比较远了。像这样的话就想了，反正没有人，然后就说是这个我把剩下的就说是这个偷回去也不要紧，因为也不是给自己的，他主要是供奉上师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觉得呢我偷回去应该不要紧，于是呢就拿起就跑，没想到呢被那些农夫看到了， 啊，不看到也得看到这个时候，因为就这个时候上司家属他们也会看到的，就是说你哪里有这么容易就偷走了，然后就上司再高高兴兴的吃你的稀饭，因为他就故意的就是说是要调服他嘛，让他受苦刑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即便是那个时候农夫没看，也是家属他们转过头来一看正在偷东西，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就被农夫看到了，他们追赶上来逮住他，不由分说一顿痛打，差点要了他的命。所以说抓到他之后呢，就说是一顿痛打，但是在上次的讲解当中还讲了一些别的版本当中一些这个也是很精彩的过程啊，大家可以看啊，看一些这个过程也是很精彩的，和这个地方讲的稍微不一样。那么上次说如果他们不给就偷是这样的，然后说如果他如果就是说就要嘛，如果他们不要你就应该怎么办，反正就是说应该给他出了几招，那出了三招好像都是让他就是说受苦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所以像在那这个讲解当中有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他闹了吧痛的疼的叫苦连天，实在爬不起来，就只好在原地躺了几天。上司前来为他加持之后又带着他云游。然后就是说闹了吧就是说非常痛，因为就是说是被痛打他人要了命的话就非常痛，实在爬不起来了。就爬不起来的话就在原地躺了几天啊，那个时候上司也没有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然后就说是去安慰一下，没有，就让他躺了几天，躺了几天之后呢就说差不多了，就过来加持他又恢复了，恢复之后呢之后又带着他云游这样的。还有一次第六八尊者说，那老八我现在需要许多财物，你去偷吧。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说为什么上司有些时候呢就是调化的时候呢用这些极端的方式，或者说就是说真正的一种要让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成熟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让我们的这个心入道的一种成熟方式，如果是让我们的心入道了，就是我们现在还心还没有入道，如果要让我们的心入道的一种调伏的话，基本上就是让我们闻思修行这方面的。那还有一种调伏呢，可能就让你的这个心正悟，让你觉悟，然后觉悟可能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让我们觉悟的一种它已经到了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可以直接让你觉悟的一种程度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不管是好啊坏啊，尤其是有些时候像这些闹了吧尊者这些班智达嘛，班智达以前学过很多的教理，他也知道很多的取舍，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他都非常清楚的，是这样的，而不是说一个刚刚学佛的人他都不懂啊，就是说是偷东西不好，或者是不是不允许啊，或者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说是具不具备四个条件啊，他如果一般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就上次让我就拿就偷我就偷呗，他本来也有偷的习气，他所以说就去做了，没感到什么。但是这些班子他不一样，班子他是通达了这些教理的，通达教理知道这个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特别清楚。所以那个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的时候呢也是为了打破了一些善恶的执着啊，就是说因为他有的时候对这个能做的和不能做的那种执着有的时候很强很强大，如果不打破这种执着的话也没办法去入那种无分别智，没办法去入等性，所以有些时候呢也会有这样一种方法，但是自己去让他自己突破了有时候突破不了，但是上司让他去突破有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助缘就可以突破，这样也有的，这方面也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些教研呢，就是说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一种弟子的最后的时候要让他这个证悟的时候，这不管是好的也好不好的教研也好都要比较奉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针对一个初学者或者这个上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证悟者的上师，如果这个修行人他是个初学者那就很危险了，那就比较危险，这个方式一般的人是不能做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因为刚刚我们讲这个导师呢是顶级的，他是的确是佛陀的化现而无别，然后呢就是说他一种弟子呢也是顶级的一种弟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可以用了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来做一些这个殊胜的调伏，这方面就说是非常殊胜。所以说呢就那喇叭就是第六巴尊者让那喇叭尊者说我需要钱你去偷，是这样的。其实作为第六巴尊者来讲哪需要什么很多的钱财呢，根本不需要，对钱财对他来讲也没什么作用，但是就是还是为了调伏他，还是为了让他去这个什么，为了让他去清一些罪障啊，是让他去偷钱。他二话不说便到一位富翁家去行窃，结果被人发觉后抓住，又被打得死去活来。然后他二话不说啊，这些方面其实都是体现了一种弟子的一些素质啊，像这样的话就完全没有犹豫，就像我们以前看那个就是那种这个清真西多吉的一种传记也是，他调伏他弟子也是一样，他对他的弟子说你现在马上去印度，也不告诉他干什么，然后他弟子就背着包就走了，是这样的。干什么不知道啊，反正去了之后就遇到一个事情，哦，他是上次让我来是办这个事儿的，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做完就回来了，是这样的。刚好救了他前世一个母亲嘛，是这样的。他前世的母亲死了之后投身到印度要被烧死， 他去了之后把他抢回来了，抢回来之后把他带回来之后让他去修行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就是我们的话，就是说去印度，去印度现在是啥时候？现在是热天，现在热天呢我觉得太热了，是不是等到冬天再去啊？或者说我，然后就是我去印度干什么？是哪个城市去？可能我们问得很清楚，但是这些弟子他就是说，我们看传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上次他去马上就走了，也不问，马上背着包就去了，就印度去了。他知道可能是上次他去做，可能有什么安排的，一定是有这样的，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这个也是一样的，二话不说就去了富翁家行前。所以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为什么初学者不要做？原因就是这个也危险啊，有点危险。如果你就是啥都不懂的话，慢慢的话就造罪业也好，或生邪见也好，都有可能的，都是有可能。所以，但是我们就是反复强调，这个就是一种真实的一种具有善巧方便的顶级的导师和一种善根利智的弟子，他们的一种这个极端的一种直接的调伏方法，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呢，清净很多的执着，清净很多的罪业啊，就是直接可以驱逐到实相，实相的正悟是这样，因为它的层次本来就很高了。然后被抓住之后又被打得死去活来，几天后上师来到他面前问痛吗，他如前回答何止是痛，简直成了事情一样。上师做了加持后又将他带走这样的大苦行饱尝了12次，另外还有12次小苦行，前前后后加起来共经历了24种苦行。12种大苦行和12种小苦行那么中间呢就省略了，就讲了一些就是代表性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当然上次的讲义当中呢，也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补充的一些公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方面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具有很多的一种这个启发性。因为虽然我们做不到像第六巴尊者，就像那罗巴尊者那样一种一教奉行但是我们要发愿，看这个要发愿，或者尽量的去。做这样一种这个一教奉行，尽量的做上师欢喜的事情。所有的苦行圆满，终于有一天，第六巴尊者说：“那罗巴，你去打水来，我在这里生活。”那么就所有的苦行圆满了之后，有一天像在有一天的话，当然这个就是说，那罗巴尊者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显然还是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像这样的他可能也会又可能以为又是一个例行的苦行就会到来了，也许这样想的，也许没有想。像这样的，但是就是说他的一种真挚的最终的证悟呢，在这一天就发生了。第六巴尊者说：“那罗巴，你去打水来，我在这里生火。”那罗巴提水回来时，上师生完火后便站起，来到他面前，左手抓住那罗巴的喉窍说：“那罗巴，把头伸过来。”说罢，右手脱掉鞋子。拿起鞋便猛击他的额头，那罗巴一下子昏了过去，完全失去知觉。等到苏醒过来的时候，他的香穴中升起了上师新香穴中所有的功德，师徒二人的意趣成了无二无别。那么就是说回来之后呢，就是说上师要把火生完了，然后站起来就抓住他的一种掐住他的一种喉咙，然后就是说那罗巴把头伸过来，然后右手脱掉鞋子之后，使劲的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一下子呢，那罗巴尊者就昏过去了，昏过去之后呢，完全失去了知觉。等他就是说醒过来之后呢，就是上师的香穴的加持已经完全的融入他的香穴当中了。他香穴当中升起了上师新香穴当中所有功德。那个时候呢，师徒二人的意趣成了无二无别。这个时候他调化就完全成功了。通过这样一种极端的调伏，对于这个善根利智的一种极端的调伏，完全呢就通过一教奉行就得到了一种上师无二无别的证悟。当然就是这种完全的一教奉行，或者把上师当成佛一样的一种完完全全的一种这个不加任何条件的，甚至于内心当中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会有丝毫的邪见的这种呢就说是一种这个高标准的一种一教奉行。这个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不是通过他以前的一种长时间的修学极致进藏或者是他在一直第六巴尊者之前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极致进藏和的一种学习的话，一般的人要直接发生这样一种这个调伏还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也是经由我们有些时候也是就说应该有是这样想，不管怎么说呢，可能我们最后证悟的时候我们都会证悟的，不管是时间有些长一点也好短一点也好，来得快一点来得慢一点，反正肯定会证悟的。但我们证悟是通过什么方式证悟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也许可能在某一次静坐当中你就证悟了，也许可能也就是在这个上师给你做一个什么加持你就证悟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方式，这个如果也就是说证悟的方式可能有很多，但证悟的时候可能是一刹那就证悟了，它的一种证悟的方式很多。但是呢它都有一个总的前提，总的前提就是说你自己相对当中的福德 还有你的信心啊，你的福德啊都很深厚，然后你罪业呢比较鲜少，这方面呢一种所有的因缘呢基本上圆满了，然后就差那么一点点证悟的因缘。那么 那一点点证悟的因缘都可以来自于任何的一种任何情况都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看很多大德最终证悟的一种过程呢有很多，有些人就是在刚刚讲在打坐的时候呢慢慢就升起了证悟了，有些人可能在突然的一种情况之下遇到一个突然的事情他一下子就证悟了，这个也有。所以说这个拉罗巴尊者是被上师的一种这个鞋子猛击头昏倒过去之后呢他就是相续当中证悟，因为他所有的一种这个罪障已经清净了，就通过这么一点点的因缘就好了，所以一点因缘昏过去之后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分别念的状态当中，然后就升起了一种殊胜的证悟，所以上师和弟子的意趣呢成了无二无别，就获得了上师一样的果位。这样的就这样，大智者拉罗巴所经历的这24次苦行实际上都是上师的吩咐，结果全部成了清净业障的方便。虽然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无意的徒劳，感觉没有一个是正法，而且上师也从来没有宣说一句正法，弟子也未曾实地修行过一次诸如顶礼之类的善法，但是因为遇到了成就者的上师后，全然不顾艰难困苦，100%依教奉行，从而使障碍得以清净，在相续中升起了正悟。那么就这样的话，就是道的智者拉罗巴尊者呢经历了24次苦行，那么24次苦行呢实际上呢都是就遵从上师的吩咐，都是依教奉行，所以说全部都是遵从上师的吩咐的缘故，结果全部成了清净业障的方便，是这样的。每一次苦行都成了清净业障的方便，大苦行清净大业障，小苦行呢可能清净小的业障，是这样。反正呢就是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呢都是徒劳无益的，就让他去偷东西也好，让他去就是说是让他就把这个竹签钉在他身体也好，甚至一般的人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于就是说学习佛法的人来讲，你这个也不是顶礼也不是供灯，这个好像没什么意义吧，但是这个不是这样的。看起来我有意义，好像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一种所谓的正法，但是我们说正法的一种这个体现它有很多种，有些呢是经教当中讲的，有些呢是上师跟随弟子的一种实际情况做一些调伏，那其实这个呢也是正法，能够调伏弟子相续的这些呢都是正法，但是它的前提就是说这个上师一定是要一种真实的证悟，他的证悟就是比较圆满很圆满的，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些都是善巧方便，如果是上师没有这些方便的话，即便是让这个弟子天天做这个苦行的话，也不一定有这么，也不一定有这样一种效果，是这样的。所以感觉呢，这个方面没有一个是正法，而且上师呢没有讲过一句正法，没有跟他讲这些。他地老巴尊者他是证悟这个大手印的，像这样的话，他也懂很多这些洗金刚啊等等的一种法药，但是没有讲，那也没有灌顶啊，也没有讲法，什么都没有。弟子呢也没有曾实地修行过一次诸如顶礼之类的善法。那么作为弟子来讲啊，也没有让他修法，反正就是说明他也懂很多啊。他自己也懂很多，但是呢上师也没有让他修，没叫他修持这个实地修行的一次诸如顶礼的善法也没有，是这样的。所以在外表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师徒两个，就是在我们的眼中，如果我们看到的话，师徒两个今天晃到这儿明天晃到那儿，好像就是说是要饭啊生活啊，好像做这些事情好像每天都没做什么事情，但我们看到的生不起信心的。如果我们在现在的外面看到这样的情况，两个流浪汉这样到处游荡这样的，我生不起信心，绝对生不起信心的。但是因为这个什么，因为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上师，他是具有正悟的人，是这样。他弟子呢也是具有一个很强的信心的人，所以说这样遇到了这个成就者的上师后，全然不顾就是说是艰难苦，他所做的所有的不顾自己的疲惫啊艰难困苦啊，100%的依教奉行啊，没有讲条件，也不去讲什么，是完完全全的100%的一种奉行，从而呢使障碍得以清净。就通过这个方式，其实一指法一指上师的这个一指法呢，它也就是一个很好的善法，显现上不是善，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好像我们觉得的一种讲经说法啊，或者说是这个修家行啊这方面的善法，但是呢一教奉行一指上师一教奉行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殊胜的善法，是这样的。就这个本身是一个善法，这只不过表面上看起来不像善法而已。那么就是说是障碍清净之后呢，相续中升起了正悟，他的相续当中呢就升起了正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也是一种方式，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现在这些修行者可不可以有这种方式呢？原则上是可以的，原则上也可以，但是第一个呢我们要观察的就是这个上师他是不是真实的具有那种很殊胜菩提心的 正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善知识，就具象的合格的善知识。那么如果不是的话，他有可能就是只是利用弟子的一些虔诚的心给自己做事情，那么这个方面呢可能就是没有什么调伏的，这个没有什么调伏的意味在里面了。还有一个呢，弟子也是一样的，弟子可能就是说如果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啊，或者看到这个事，哎，觉得我也应该学这个，这样我就说是经常性的去我也不就上次没给我讲法也不要紧，不让我修法也可以，我就是做事情，天天做自己很多事情，做了事情之后我就可以就是说是像纳尔巴尊者一样，就说是这个升起了正悟了这个呢就是说刚开始我也见过，也是听过很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啊几年呢、啊、有些道友就是说给上师做很多事情，也上师反正不给他惩罚，他就说天天做事情，但是就是说时间长了之后呢，他就没有再支撑下去的这种东西了。那老板真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他就说是他也学过很多，他该学的教理早就已经通达了，他本来是大班子的，还有一个他就是上根立志嘛，他的根基很利，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这样做，他有这种福德，有这种基础去支撑他，这东西一直做，做二十四次苦行，他都没有什么邪见，没有怨言啊，这个内心都当中都没有升起一次邪见，这个不是说一般人做得到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要学的话，要去做这方面的话，可能是短时间当中我们可以坚持，然后就是说几年之后呢，还能不能这样就不好说。内心当中也没有佛法的见解，然后也没有了就是邪见的种子还在，也没有那么清净的信心的话，时间长了之后不好说。我不能说，我不敢说完全不行，但是只能说有点不好说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但上师也说了，一般的人的话，刚开始的时候，上师调伏弟子的时候，还是讲法好，还是就是说给他讲一些正法，让他闻思修行。闻思修行当中呢，内心当中升起见解，然后通过这个见解去修行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层次上师，也是法供养嘛，所以在这个方面是很保险的。如果否则的话，就作为一个上师调伏弟子的事，不给弟子讲法，也不让他闻思修，天天让他做事情的话，刚开始的我看了很多就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很热情的，时间长了之后慢慢就没有热情了，然后就开始退失啊，生邪见啊，然后就开始远离啊，这个也是见过，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比较保险的呢，还是就是说多学教理，多学习这样一种教理之后升起这个正见，有了正见之后慢慢的以法来调伏，这个方面是最把稳的，就是这样的。所有的修法当中再也没有超过遵照上师言教行持的修法了，可见依教奉行的功德利益有多么广大。所有的修法当中呢，没有超过依教奉行的，所以说所有的修法没有超过依教奉行的修法了，所以虽然没有修法，但是这个本身是一个很殊胜的修法，所以说可见呢依教奉行的功德利益呢有多广大。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这当中的话，怎么去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依教奉行呢，也遵照自己当前的情况依教奉行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失落，因为上师的安排了那么多事情我们都做不到，我们会觉得没有依教奉行，或者是违背了上师教言。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升起一些谴责自己的心呢也是应该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就会落入到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当中落入了负罪感当中呢，有的他就修不下去了，他就觉得就再无颜见上师，他就不也干脆就不学了。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方面的一些取舍之道啊，或者说作为初学者应该怎么样去观想、啊、这方面其实对我们长期的保持修行是很重要的。我们可能一下子做不到完全依教奉行，但是呢我们先要保证自己在这条道上不要退失，不要倒下去之后爬不起来，然后跟着走，你可以走得慢一点不要紧，像这样有选择性的这种能够做到的依教奉行，做不到的就忏悔或者怎么样成败，这个方面对我们长期的依教奉长期的修行佛法这个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就是说保持一个持续性的一种这个闻思修行，那么后面的这功德的持续逐渐都会得到了。如果刚开始的就很猛很猛之后一下子就是说是受不了招架不了一下退失的时候呢，那就可能以后的这些果呢也是没办法得到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依教奉行的这个功德力，那么下面就再顺便讲一下，就说是这个不依教奉行的过失也很严重。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倒也没有严重到哪儿去，像因为他已经证悟了嘛，现在只不过给我们一个示现嘛。相反对上师的教言置之不理的过失也特别严重。有一次第六巴尊者说，纳尔巴你不要去担任布扎马希拉寺护门班子达的职务。 那么这个是应该说已经证悟了之后了啊，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证悟了，证悟之后呢有一次呢第六巴尊者就讲，他说你以后呢不要担任这个不沾马希拉寺，这个就是戒香寺，那翻译过来叫戒香，戒就戒律的戒，香就是香味的香啊，戒律的香味，戒香寺。那么这个戒香寺它和这个那兰陀寺呢当时是两大寺院，在印度来讲最出名的两大寺院是这样的，就月生菩萨呀、龙树菩萨呀，这些呢，它是出自于这个那兰陀寺的。阿底亚尊者好像是出自戒香寺，还有这些这个什么呢？就说那罗巴尊啊、就说是第六巴尊，他们呢好像也是出自于这个戒香寺的。他说以后呢，也不要担任他的护门班智达的职务。护门班智达就是说他的这个一个寺院，他有几个门啊，至少有四个门嘛。然后就是说是每一个门里面他有一个班智达，因为就是说当时有很多外道和内道辩论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必须要一个。他这个护门的守门的好像就不是现在的一些门卫啊，就是查个门票啊或者是干什么，就是说是一个查一下身份证之类的登记一下，他不是这样，他那个职责很重，他就是说必须要有很高的智慧才能够当这个护门班智达，因为他每天要很多应对很多外道的辩论，有些外道很厉害的，智慧很超胜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就是辩不过的话，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佛法也会蒙羞，一方面来讲有些他们当时的这个规矩，如果你辩不过的话，一方就必须要皈依另外一方，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他这个职责还是非常重大的，必须要非常优秀的这种智者班智达才能够担任这个。后来呢那罗巴去印度中部地区时，正巧遇到布扎马希拉寺护门班智达圆寂了，没有其他人能够与外道辩论，是这样。当时他去有事情去中印度的时候呢，正好遇到戒香寺的这个这个北门班智达呢，就说是你圆寂了。当时没有人可以和这个外道辩论，该寺住持便请求他说，无论如何，请你做北门的护门班智达，因为这个的确是一方面来讲这个一个大寺院，一方面来讲也是关系到这个佛法。因为当时的这种当时的一种辩论呢，它是很严格，不是说随随便便辩论啊，辩输了辩输了是吧，就输了就输了然后就走了，是这样的。他就是辩输了之后他有很多的代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大的代价有的时候要这个要自杀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要自己的这些要皈依，要皈依这样一种要不然如果是你是外道的输了你就要皈依佛法，佛法的输了你要皈依外道，他这样的一种这个很多规矩的，是这样。所以他也相当于也是这个职责还是就是说很重要，他说无论如何呢请你做北门的护门班子的。经过再三恳求之后，他也意念到了上师的教言，但是呢也架不住这个主持的再三的请求吧，他最后就答应了，就他担任了北门的护门职务。一次他与外道辩论连接几天也不能取胜，于是祈祷上师。他就说本来他的辩才就是很厉害的，有加上证悟的实相嘛，证悟实相再加上他的一种这个智慧，他本来就是大班智达，以前的话就是说是在去依止第六巴尊的之前呢就通晓一切的经论的，所以他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非常智慧非常的超胜但是呢就是说有一次和外道辩论了几天都胜不了，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取胜，所以他就开始祈祷上师。一日他定睛一看，第六巴尊者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说，上师您的悲心实在微弱，不早些降临。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一天祈祷的时候呢就是说一看的时候定睛一看呢第六巴尊者真实降临了。他就说上师你的悲心太弱了，我祈祷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早些降临呢？上师说，我不是说过不让你做护门班智达吗？现在你将我观想在头顶上，以七颗印指着外道进行辩论。然后上师说呢，就是说我跟你说了嘛，你不要去不要担任这个护门班智达，像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就是说是有点违背上师的教言，是这样。本来他的辩才无碍的，但是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呢，是连一个外道没办法辩胜，取胜不了，但是输倒是没有输嘛，但是就是好像是平手那样，也没办法就是说给外道做了一种辩论上面的致命一击没办法就彻底辩胜。他就说是这个，现在你把我关在头顶上关在头顶上其实也是意味着就是说一切都是一切的核心是上师的意识，一切离不开上师的教言。以七颗印七颗印也是一种降伏手，就连师拿这个金刚杵的一种印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七颗印，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降魔啊或者怎么样，它都是那种会七颗印。那么这个七颗印呢就是说是指着外道，这个时候的辩论还就可以以七个印指着外道进行辩论。那罗巴依照上师所说而行，结果大获全胜，一举击败外道的所有唇枪舌剑。 然后他一教奉行，你看这个方面也是一教奉行之后马上就大获全胜的，是这样，上师的加持之后一教奉行他就大获全胜。这里面就说明了，就是说是这个他做一个示现嘛，给我们做个示现，就是说是一教奉行他的利益功德可以让我们就证悟。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一教奉行呢，违背了上师的意愿的话，即便他证悟了之后，他本来智慧超胜，在这样证悟之后呢，还是拿不下一个外道的辩论，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后面还是通过祈祷上师或者观想上师在头顶，然后呢就依教奉行之后呢，就最后就战胜了。这个方面就是告诉我们的一种依教奉行的重要性。就米拉日巴尊者，下面就是另外第三个公案了。第三个公案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米拉日巴尊者公案。米拉日巴尊者依止马尔巴罗扎尊者的情节，从前在阿里公堂地方有一个名叫米拉昔日江村这个中间有三个日，这个应该是多余的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木图穷这个应该是多余的，因为这个是日木图穷是一个词，但是这个他名字应该叫米拉昔日江村或者米拉江村，这样他父亲就是这样。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前在阿里公堂，就是他米拉日巴尊者的故乡是这个阿里，现在西藏的阿里公堂地方有一个名叫米拉昔日江村的富翁，他膝下有子女两个，长子叫做米拉文喜，也就是至尊米拉日巴，他真实的名字叫文喜米拉是他的姓，是这样，应该是他的姓吧，是这样的。好像米拉的意思就是恐怖很害怕很害怕，恐怖的意思。因为他的这个先祖呢就是说是一个大咒师，他的先祖是一个大咒师，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大咒师的话就是那些这个魔这个特别的，他的咒力很强大，所以他的一种这个咒力很强大，然后就是有些时候呢就念一下马上就能够降魔。有一次有一个魔呢就是说好像显现上面有点口出不逊吧，就觉得他不怕这个咒师，然后他去了之后呢就通过他的威力就显愤怒相之后，一现了一就是说这个什么的时候出现之后，他就非常恐怖，非常恐怖，就承诺之后就回去了。回到供奉他的一家人之后，他一直在发抖说米拉米拉，就是很恐怖很恐怖的意思。最后呢这个传出去之后，他们家族的一种相当于信吧还是什么，反正叫米拉了，米拉就恐怖的意思。所以当时魔鬼他发出米拉米拉的声音，就很恐，一边发抖一边说这个米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他们就用这个作为他们的相当于是信一样的，所以后面他们就都叫米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长子叫米拉文喜因为他父亲当时在外地嘛，听到降生的时候很高兴，就取个名字叫文喜，听到这个儿子降生的这个消息就很高兴，就叫文喜，也就是至尊米拉日巴。那日巴呢就是这个日巴呢其实是在西藏的一种修行当中叫布衣的意思。布衣就是布衣，为什么叫布衣呢？因为他们冬天也是穿一个很薄的布衣，冬天就西藏以前呢他也没有什么羽绒服这些，他就穿了一些羊皮衣服有些是老棉袄就是老羊皮，有些是这个羊羔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一般的冬天的穿很厚，但是有些修这些这个修行的人，他们就是穿一个很单薄的布衣，不穿棉袄的。这种布衣呢就叫日巴布衣者，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日巴。米拉日巴就是米拉布衣者，是这样的。他的弟子里面我们看很多很多这个日巴像这样，他都是一个布衣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他们兄妹同年时，父亲不幸去世，家中所有的财产全部被伯父雍中江村霸为己有。那么就是说童年刚开始他们很幸福，因为很富裕嘛。然后后来呢他父亲去世了，家里面的财富呢被伯父永中江村霸为己有了。他们母子三人还有伯父还有一个姑母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被他们财富都被他们霸占了。他们母子三人饮食财产一无所有，备受种种艰辛。那么广传里面呢讲得很细致，这里面就是把他的一种这个大概的意思讲一下。所以说大家就说有空的时候呢就翻一翻这个先贤的传记，米拉日巴尊者的传记，就说其实是很重要的。米拉日巴尊者他也好像也是愿力吧，不管是谁听到他的名字就说是听到名号之后也有那种不多恶趣的那种功德。所以看他的传记升起信心祈祷他其实对我们的修行显出这些委员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他的加持也特别大。那么像这样的话备受种种艰辛。后来米拉日巴从永登错家和拉吉沃琼那里学了咒术与降冰宝术。 最后呢，就他母亲让他报仇，让他报仇的话，就是一般就报仇的话，他就如果要报仇的话，你必须要有很强的，比如说你家庭里面有这些很多的这种男丁啊，像这样的话，你们可以就是说是打仗，通过这个方面来报仇，但是他们家没有。就一个儿子，然后就是一个母亲，一个妹妹，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通过这个方法报仇，因为他的一种叔父也是这样，他伯父也这样说嘛。那么你要不要报仇？是，他说是我抢你们家的东西，然后你们要报仇也可以啊，要不然就带人来打。如果你们没人打，你们就放咒好了，是这样的。当时他们就这样就说了，说了之后呢，他母亲就说，那其他的第一个方案我们没办法，我们只有去学咒术。所以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让他去学咒术和学这个降冰宝术。他分别的医治了两位上师啊，雍东错家和拉吉沃琼，他们都是对这些就说是咒术啊、降冰宝术都是很精通的，是这样的。学了之后呢，然后亚使的伯父的儿子、儿媳等35人，因为当地的人们欺人太甚，所以他又降了三墙板高的冰雹。是这样的，就说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他通过这个咒术修咒术呢。当时他修咒术的是在他师父的那个地方，他寺院里面，从那个地方修了咒术。修了咒术之后，当时他那个伯父正在，他儿子好像正在娶媳妇嘛。像在那话，当时他用咒术就把这房子啊，把这个房子就是说咒术把这房子垮了之后呢，垮下来之后呢，就压死了这个35人，是这样的。后来呢，他又就说是他母亲又给他写信，他说是这个还有一些人还是对我们就是说非常的这个虎视眈眈，要欺负你们。现在呢，如果你有如果学到这个降冰宝术的话，最好再就实行一次，再修一次这个降冰宝的法。他最后又学会之后呢，然后回到了当地降的，他是在他们就是家乡的一个山洞里面就是说施了法，是这样的，回到了家乡。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三墙板高，就是说是在就像我们打土墙一样，就是说他们以前有些地方就是说修房子是用那个土墙嘛，就是夯土的，它有一个墙板，一个墙板大概就是那么高，是这样，有的时候一走高，有的时候比一走高一些，像这样的话就是个一墙板，然后一层一层加上去，这样打上去的，三墙板大概一米多高的一种但是这个可能有的时候也不一样，有的墙板高一点，有的墙板可能低一点。所以他降了这个三墙板高的冰雹，那就相当于一米高的这个冰雹降下来，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的时候降冰雹的时候，不要说三墙板高，就是有的时候就下一个半小时的话，基本上这个田里面的东西就没有了，是这样的。一米高的冰雹降下来，基本上就颗粒无收。然后降完冰雹之后，又降了大雨，下了大雨，是这样，就说是冰雹降下来把这些庄稼都打死了，打死之后，然后又下了一场大雨，就把这些都冲走了。当时在传记里面是这样讲的，所以他就降了这个三墙板高的冰雹。在这个降冰雹过程当中呢，也是把他们的一种收成就是说完全没有了，然后也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打死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动物啊等等。然后呢，米达兹巴对于以往所造的恶业追悔莫及，于是升起修法之心。他就放完之后，然后呢也这个降完冰雹之后呢，他就开始就是对于他所造的罪业就说是这个追悔莫及，非常后悔，天天的后悔，是这样的，吃饭也吃不下，睡觉也睡不了，天天就想就修法，天天就想修法，是这样的。遵从上师雍敦的言教，来到一位大圆满上师荣敦拉嘎面前求法。像在那话，他当时是在他雍敦错家上师那儿，然后呢，就是说是遵从上师的意志吧。上师说，这个解脱道呢，就说是真实的解脱的教言我是没有的，但是道理原理我知道，但是教言我是没有的。他说要不然的话，就说是你帮我看照看这个我们的一些事业，我去求法然后最后把法交给你，要不然就说是我资助你，你去求法米拉德夫圣主一想了，就我去求法。像这样的话，就自己就带着他师父的一些资助呢去求法。先是找到了一个大圆满的上师荣敦拉嘎面前求法。荣敦拉嘎上师说，我这个殊胜大圆满法门，根为升起殊胜，顶为获得殊胜，果为证悟殊胜，白天修白天成佛，晚上修晚上成佛，具有素缘者不需要修，仅仅听闻就能解脱，这是极为立根者才有缘分修行的法门，现在我将这个法赐给你于是上师为他灌顶并传授窍诀。那么这个荣敦拉嘎上师，他是一个大圆满的证悟者，他说我这个大圆满特别殊胜，那我的这个大圆满的法的根呢是升起殊胜，然后呢这个顶呢是获得殊胜，我的果呢是证悟殊胜，所以他这个根啊顶啊果啊就是他法的一种根升起殊胜，他就升起就是很殊胜的，然后就是说是顶呢就是说获得也是很殊胜的，然后他的果呢就是说是证悟也是 特别殊胜的一种这个方式。所以说这个法呢就是说是这个特别殊胜，白天修呢就白天可以成佛，所以就你白天修观修就白天成佛，然后晚上修呢晚上成佛。那如果是具有素缘者的，不需要修，单单听闻就可以就可以解脱的这个。所以这个是极为立根者才有缘分修的法门。现在我这个法呢赐给你，他就把这个大圆满法呢就赞叹了一下，然后就给他做了灌顶，大圆满的灌顶，然后呢就是说传授了窍诀这样的。那么虽然他这里面修没有显现，这次没有修成就，好像就是说也没有怎么修，没有升起的印象，但后来呢米达兹曼尊者的这个他一个道歌当中，他就说他也是提到了他学大圆满的经历。道歌当中说他大圆满从前面吃，大手印从后面吃，然后从口吐出教诲血。他就说是好像他的教诲啊，他的一种这个教言，他的一种教诲呢是大圆满法和大手印法。因为大圆满从前面吃嘛，就好相当于一个人从前面打一拳然后一个人从后面打一拳，然后就吐血了他意思就是这样的。他说大圆满的法从前面吃，大手印从后面吃，然后从口里面吐出这个教诲，就是他的一种殊胜的教言，就口里面就讲出了很多很多殊胜的教言。所以后面他也提到了这个，提到这个他现在虽然没有证悟，但是他这个大圆满法他对他的一种这个证悟来讲，对后面的证悟来讲还是有帮助的这样的。那么就上次给他灌顶传了窍诀。米达日巴心里想，我最初学咒术的时候仅仅用了14天就已大见成效。他说咒术呢就是说14天就可以了，像这样的话本来是修7天，但是他的上司说为了保险起见再修7天，他又闭了七天关，是这样的。最后呢就是说那种坛城的护法神就回来了，回来报告就说是怎么怎么样，就杀多少人成功了，这样的很高兴的样子。像这样的话就用14天就已经修成了，然后学降冰雹术也只用7天就成功了。看来这一法门与咒术降冰雹术相比更为容易，看来呢这个大圆满呢就说是和咒术和降冰雹来讲更加容易一样。白天修白天成佛，晚上修晚上当然容易了。你看一个用14天，一个用7天，而这个大圆满的话白天修1天就可以了，白天就成就了，晚上修晚上就成就了，是这样的。去素缘者无需修就可以成就了，是这样的。那么我是肯定是具有素缘的人，不需要修吧，应该是这样的。他说我既然已经遇到了此法，也算是具有素缘的人，所以他没有修行，整天沉湎于睡眠之中，结果正法与人的相续已背道而驰。所以他这样想了之后呢，就具素缘者就不修也成就，那我可能我能够遇到这个法呢应该是具有素缘的人，所以说他自己就没有观修对于法呢就没有观修，成天呢就在睡眠当中度日子，结果的话正法和人的相续已经背道而驰了。所以显现上面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里面的话就一个是这个法缘，法缘呢当然上是讲的话它是属于大手印的根基，所以说大圆满的法呢就是说虽然是最殊胜的法，但是呢就是说它是大手印的根基的缘故呢，它并没有对大圆满的法本身呢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修行的欲乐不管什么原因吧，他想是这样想的，我是具素缘的人不修也可以，但是可能就是他的法缘呢就不在这个地方，他对大圆满的法本身没有产生很强的修行的欲乐，所以他就没有修后面呢他通过大手印呢就是成就了，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便就是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的，他你看他在求法之前呢升起了那么大的后悔心，都是一直是想求法，最后呢求到法之后呢还是懈怠，还是有懈怠的时候。所以说就是说就说明什么情况呢，就说明这个我们平时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愿力很强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很想求法很想求法，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懈怠啊，也会出现一些就是说懒惰的情况，这个呢作为一些初学者来讲也很正常的。但是那个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反正很正常天天都是很正常的就不行的，天天很正常就不正常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就是说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对初学者来讲呢可能也是有些时候产生这样一种懈怠或者说没办法精进呢，这个作为反复的来讲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勤奋起来，不管怎么样呢就像米拉尊者一样，如果你这个法这么好你不修是不行的，调伏不了的，你必须要修才能调伏相续，是这样的。所以也是说明这样的问题，法很高，但是法很高的话就是我们的相续是不是到了大圆满的程度。所以有些修行法说了大圆满，有些大的说大圆满就说是什么，就说是这个大圆满法很高，就是很高的大圆满法也没有用。为什么没用呢？因为必须是你的相续，你的根基要达到大圆满的程度，这个法大圆满法对你才有用。如果你的根基没有到达大圆满的程度的话，这个大圆满的法对我们来讲呢调伏不了。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情况。所以说如果不精进法再高也是 对我们来讲调伏的作用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求了很多高法，就很多道友大圆满法也求了，然后这些就是说是这些大手印呢可能也求了，还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大中观呐、啊，或者很多也求了，那这些法呢都是求了。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精进的话，那么就像这个里面米尔达巴顿的所示现一样，那么这个这么高的法，就是现在的话，如果你不修的这个法，对于我们来讲也是起不到调伏的作用。就这样过了几天啊、一日上师对他说：“听说你是个大罪人。”这话确实是真的，像这样的话听说你的是个大罪人，这个话好像是真的啊、为什么？因为这么好的法呢，就是说啊，给你灌顶的，给你传着窍诀的，一点都不修，天天这样懒散，看来这个法是真的。我对此法也也有点过于夸张，看来现在我无法调伏你。他是不是真的夸张了呢？其实这个法它并不是真是夸张的，有些窍诀当中就是这样讲的，但是他也必须要针对那种意志很强、根基很极力根的人，他的确是这样的。很根基特别厉害的人，他就说这个大圆满法就很轻松就可以调伏，是这样的，就是说是那种，如果说是具有素缘在灌顶的时候就可以证悟的那种情况也有很多的。所以真正解释的时候呢，也不一定就是夸张，但这个时候他说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说我稍微有点夸张了，一方面来讲也不精进，第二个呢，可能我稍微有点夸张了，看来现在我无法调伏你。就没有什么就更深的因缘了。没有因缘也不能说，因为毕竟给他灌大圆满顶也传了窍诀，可能也是因为后面他在米达达巴尊者在隶属自己的上师的时候，这个也是算一个大圆满的上师啊，也是他自己的一种传法的上师，他也是后面也是赞叹的，是这样的。那么我是没办法调伏你，就是法缘呢没有那么深。在楞严卓龙寺有印度大成就者纳尔巴的亲传弟子圣者大义师马尔巴罗扎。那么楞严呢，就是现在楞严是这个什么翻译过来的就是说汉文，它的藏语是这个罗扎就洛扎，罗扎就现在西藏洛扎县啊，就现在西藏洛扎靠近边境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西藏洛扎县就是楞严，然后楞严在洛扎县呢有一个卓龙寺，卓龙寺呢有印度这个大成就者拉拉巴尊者的亲传弟子圣者大医师马尔巴罗扎，罗扎的意思就是这个意识的意思啊，是这样的，这马尔巴罗扎那就马尔巴意识，他是新密宗的成就者，三谛无与伦比啊。因为密宗有两种，一个旧密宗，一个新密宗啊。旧密宗就是林玛派的一种密宗，新密宗呢就是像这个噶举派啊，像这个格鲁派啊，像这些沙迦派，这些都属于新密宗的这些，就他是新密宗的成就者，三谛无与伦比。三谛的当然有些地方，三谛就是说是三界的意思啊，就是说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无与伦比，是这样，没有比他超胜的。还有一些三谛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天上、地上和地下的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三谛无与伦比。你与他具有前世的缘分，你前去那里好了。像这样的话，他说你和他呢有前世的缘分，你到他那里面去，他可以调伏你。当时米拉日巴仅仅听到马尔巴意识的尊名，内心说不出的欢喜，全身汗毛竖立，无比安乐，热泪盈眶，升起无比的诚信恭敬。那么单单听到了马尔巴尊者的名字的时候，名字一听到的时候，内心马上就有不同的感觉，内心说不出的欢喜，然后呢就全身的汗毛竖立产生就是说无比的安乐，当时呢就是热泪情况，升起了无比的诚信和恭敬心不禁暗想，不知何时才能遇到上师得以见面。他一直在想，不禁暗想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上师呢，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上师呢，他一直就处在这种状态当中，一直在念叨这句话，什么时候能见到啊，什么时候能够拜见呢、是这样的。于是他立即启程前往楞严，他马上就开始启程了，就前往楞严去卓龙寺，想要去拜见他的上师，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这样的。
苏伦的耶当加日班，伦尼尼巴赞南巴谢将杰嘎那瓦隆彻拜，日比卓尼卓尔卓尔修。